所以这些人其实有不同的阶级，有不同的身份，可是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性，全部在颠覆体制。那么我们跳过一些人，像祝枝山啊，是跟唐伯虎一起的四大才子，书法写得非常好。李龟年、黄幡绰、静心魔都是唐朝的音乐家、作曲的啊，音乐家。好，下面我们看到几个比较重要，我要跟大家解释的是几个女人，就是《红楼梦》把女人跟男性摆在一起来谈论了，这是过去也很少有的现象。就是这个历史当中有几个活出自己的女性出来，第一个卓文君。大家知道卓文君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面列进来的一个女人，很少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里可以活出自己。那文君第一个故事是文君心寡，她结婚以后没有多久她丈夫死了，她守寡。好，这里面中国的女性的那个守寡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李纨就是如此，就是等着到最后皇帝给你一个贞节牌坊，你一辈子不可能再有爱情，也不可能再改嫁。可是卓文君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物，他不愿意受命运的安排。他的爸爸叫卓王孙，是一个四川有钱的一个人，所以就家里请了，为了大概附庸风雅，就请一个诗人到家里来住。这下不得了，来了一个司马相如。那司马相如长得很漂亮，又才华很高，那卓文君很年轻，刚刚守寡。那司马相如看这么漂亮，这样守寡好可惜，他就做了一首曲子叫《凤求凰》啊，在现在凤兮凤兮求凰兮，中夜相从又有谁。那么现在还保留在《史记》里面，这个我记得我们大学还唱过这首歌的，就是他唱给晚上的时候他就唱给这个卓文君听，卓文君就被打动了，就觉得生命你第一个爱情消失，丈夫死亡，并不说明你生命从此就枯萎，也许你还可以有更好的生命的爱情去期待。所以他就爱上了这个司马相如。好，这个爸爸不得了，这爸爸当然觉得简直是招狼入室，引狼入室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就要把他们拆散。然后他就是完全用威迫的方法，就是说如果你要跟司马相如在一起，我虽然家产万贯，我一毛钱都不给你，要逐出家门。好，这个当然就是权威的逼迫。我们看到卓文君就个性很强，但四川的那个辣椒吃得很多，非常泼辣，然后跟他老爸讲说，好，我就跟司马相如走。他就跟司马相如私奔了，可奔到哪里去？最有趣，他在爸爸门口就摆了一个酒摊卖酒。那《史记》里面读到这一段，你觉得最过瘾，就司马相如竟然穿了一个叫独比魂啊，就是钉子裤，然后就在那边卖酒，然后卓文君也在卖酒。你看那个老爸大概最后被气死。所以读《史记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司马迁基本上喜欢这种人。司马迁喜欢荆轲，喜欢项羽，喜欢屈原，他喜欢有个性的人。那女子当中，他喜欢卓文君，他觉得卓文君敢做敢当，敢爱敢恨。当卓文君的故事在后面其实是悲剧，我们看到后来他们两个一起进长安，司马相如后来做大官了，因为他写了这个赋，受到赏识，汉武帝赏识，做了大官。那卓文君老了，然后司马相如爱上另外一个女子，卓文君写了非常美的一首诗，叫做《秋扇赋》，就是我当年是扇子，你一直拿在手中的，现在是秋天，扇子不用，扇子要收起来，叫《秋扇赋》，大概写出了最早一个女子被遗弃的那种哀伤。可是很多人会说，你看卓文君最后还不是很惨？可是我不晓得，我觉得如果真正爱过，大概也不觉得那么遗憾啊，我觉得卓文君的故事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面其实还是一个动人的女性，就是活出自己的女性。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结束在卓文君，可是绝不是鼓励大家私奔啊。那我们下一次会讲第三回第四回，第三回第四回是最重要的部分，是黛玉进贾府啊，黛玉要进荣国府，还有黛玉跟宝玉要见面啊，黛玉跟宝玉见面，黛玉跟宝玉见面，一见面宝玉就说，这个妹妹我是认得的，我认得。然后所有人就说你胡说，可他很笃定地说，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，我是认得的。我想我们就记得那个神话了啊，就是回去想一下，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第一次见面你就觉得见过的。我想那个大概会使你生命整个像花在开一样的那种深情的这种感觉。